我们今天要念的经文比较长，请弟兄姐妹帮忙，我们一块儿来念。从十四章的第一节，我们要读到十五章的第七节。来，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主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别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实知之，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是爱人的道情，既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的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你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们低头有点祷告。天父，谢谢你把你自己的圣经留给我们，谢谢你把圣灵宝惠师也赐给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来敬拜，可以唱诗，可以祷告，更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坐在你的脚前，听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所说的话。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眼瞎耳聋，心里刚硬。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大，常常让我们得不着你话语中的恩膏。但是我们真的好感谢你，你没有放弃我们，你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又在这末了的世代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多方的来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早晨当我们一同坐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向你呼求，求你开恩可怜我们，求你向我们扬脸，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一同等候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很对不起这里教会服侍那个做你们 bulletin 的那个姐妹她好辛苦，一个电邮发给我，刘弟兄你要讲什么，题目是什么，哪一段经文。那我因为在意大利服侍，被那边的弟兄姐妹不是搅拌机，是榨汁机这个被他们榨的根本从早到晚头昏眼花的，实在没有办法安静确定的知道主要我跟你们说什么。所以我就一直等到17号，就是礼拜三我坐飞机下了飞机我的天哪，我一下飞机电邮又来了然后规定我这个礼拜四就要交答案，把我吓坏了那我很感谢神，这个倒时差也有一个好处有的时候会睡不着觉，那睡不着觉我就在那里思想的时候，好像神就把一个比较清楚的负担摆在我的里面来跟弟兄姊妹分享。那因为这个负担刚好就是金海指定我讲的圣经章节他指定要讲罗马书14章其实这么大一张圣经读起来就很累了。那这张圣经其实就像圣经中很多其他的章节一样里面其实都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你随便拿一两节出来讲都可以从里面得很大的帮助但是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好像我看见了一点东西，我发现14章的第一节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中文叫做接纳，接纳。那这个字你去看英文的版本大部分都翻作 welcome 欢迎那如果你去查一查这个字的原文的字典你就发现这个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这个字它所讲的意义它不是讲到说我们一般想象中的就是我接纳你你接纳我你好我好。它 他这个接纳的意义啊，是好像把一个陌生人接到家里以后，就告诉他说，从今天开始你是我家里的人，你是我家里的人。那这一段圣经我为什么一直要读到十五章的第七节呢？因为你发觉这个字到第十五章第七节再出现了一次。那么在圣经中啊，读圣经的人，如果你们有一天真的越读越上瘾的话，你就会知道啊，圣经它有很多很特别的安排。那圣灵常常会把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呢，他用一整段的圣经来向我们述说。而当他用一整段的圣经向我们述说的时候，他的那个format 就是他用的那个惯例呢，他就是头尾是用同样的字。那么当你读一段圣经，你发觉他头和尾都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字，然后他整段的圣经也都在描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圣灵一个很特别的表达方式，就是告诉你说，这一整段圣经它的中心思想，它的重点你千万要掌握住啊，因为这里面有没有其他的东西，也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东西你必须要记住，就是在整段的圣经里面他讲的所有其他的真理，你不要把它过分的发挥，因为那些真理是为着要说明这一件事情的。所以当你在读那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吧哈，这段圣经里面有没有讲不要论断，不要论断，不要论断，有没有？有没有一次吗？不止啊，好多次，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懂我刚才讲的这个读经原则的话，我们很可以把这段圣经就拿去讲不要论断。那可是事实上，这段圣经它真正的精华重点不是不要论断，不要论断不过是用来补助说明什么叫接纳。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明白以后，你再来看这段圣经啊，你就发觉我们的主啊，圣灵啊，他在感动保罗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真的知道罗马教会的情况，他比保罗还了解罗马教会的情况。因为你们知道保罗没去过罗马教会，对吧？那么保罗对罗马教会的，他怎么会有这么深入的了解？罗马教会里面真正的那个核心的问题，保罗怎么可以掌握的这么好？那真是圣灵的感动啊，要帮助他能够认识这段圣经。讲到接纳，一开始呢，他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那这个话对谁说？是对软弱的人讲的，还是对刚强的人说的？对刚强人的说的，对吧？刚强的人你们要接纳，软弱的。到了十五章第七节，他说什么呢？十五章第七节所说的，十五章第七节就说到你们要彼此接纳。这个彼此是不是刚强的人中间彼此接纳，或者是软弱的人中间彼此接纳？不是。这个彼此接纳是什么意思？刚强的要接纳软弱的，软弱的要不要接纳刚强的？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保罗这里讲的刚强是什么意思啊？你读这段圣经，你大概如果稍微会读一点圣经啊，你是应该可以读懂保罗这里讲的什么叫信心软弱的人呢？信心软弱的人就是那一些 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他们认为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你还是得注意很多东西不要摸，很多东西不能吃，很多东西不能喝，饮食的规条很多，如果你吃了你摸了啊，你这个基督徒啊不像样，耶稣不喜欢你的。不但如此，软弱的人认为上帝啊定下了很多的日子啊，这个节那个节，这个很多，很这一天是很特别的，这一天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人叫软弱的。那什么叫刚强的呢？刚强的人在这段圣经里面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对属灵的真理懂了，他真的知道了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什么东西都可以摸，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什么东西都可以喝，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这回事，就没有这些东西。不但如此，天天都一样的，每一天都是活在神的面前，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每一天都是神圣的，每一天都是宝贵的。不要把人哎呦哎呦这个节那个节，没有节，天天是节，这叫刚强的，这样明白了。那保罗在这里其实啊，保罗他是很圣灵感动他，有两个理由让他这么说。因为保罗其实可以简单的说，你们有犹太背景的跟你们没有犹太背景的，懂吗？因为有犹太背景的这些基督徒，他们从小对着上帝的认识，从旧约圣经中所得到的教导，那就是很多规矩嘛，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对吧？外邦人有什么规矩啊？啥规矩也没有啊。外邦人高兴得不得了，哎呀耶稣基督爱我，耶稣基督救我，赦免我一切的罪，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他们都 搞定了嘛。但是保罗好像在这里故意不用犹太人跟外邦人，有解经家说保罗不希望增加他们这两个族群中的张力，但是我个人相信圣灵更重要的理由，是因为2000年教会的历史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不管你在哪个教会，不管你在哪个文化，不管你是哪个族群，早年很早很早以前，你到欧洲去的话，欧洲的教会，华人教会100%讲广东话的，你几乎所的，至少我去过的都是这样的，你一进去全是我们说的香港仔，全讲广东话的。这些弟兄姊妹爱主不爱主？爱主，摆上不摆上？摆上，非常好。但出问题了，哪里来的问题呢？有台湾留学生去了。那么那我在讲都是几十年前的 老事了哈，那现在当然就不是台湾留学生去了，现在是我们国内同胞了，对不对？台湾留学生进到香港教会，请问你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大了，大了，大了不得了的大。北美现在的教会这几年稍微好一点点，如果在80几年、9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什么问题啊？就是 港台的弟兄姐妹怎么接纳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哇，那个时候有没有问题啊？问题很多，我们觉得哦，这都是问题，都是问题。那请问你，全都是台湾来的弟兄姐妹的教会，有没有问题啊？啊，那还可以有问题啊？哎，全是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一个台湾的都没有，一个香港的都没有，有没有问题啊？有，全是上海人总应该没问题了吧？有没有问题？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啊，真的有智慧，他故意不用族群，为什么呢？因为说句实在话，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圣经里面从来没有骗我们，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基督徒啊，哎呀，你爱我，我爱你啊，上帝也爱我，我也爱上帝。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就是尽心尽力尽意。下面说什么？然后呢？哪个基督徒不知道？都知道嘛。那所以教会里面，你爱我，我爱你，大家高高兴兴，从此以后快快乐乐过日子，对吧？啊，是不是这样子？我告诉你们弟兄姐妹啊，你将来哈，你到任何一个教会，如果你发现那个教会是那个样子的话，我求你做一件事，赶快告诉我，我马上搬去，我去加入那个教会。因为我几十年服侍，我不知道世界上走过多少州，走过多少国家，走过多少教会，我告诉你，到目前为止没见过什么样的教会。而且你不要以为人多才问题多，我以前以为哎呀，教会人多真是麻烦，还是徐华医生当年聪明。你知道徐华医生早年呢，他真的好有智慧啊。他八几年的时候跟我讲一句话，我当时完全听不懂。他说，你记住，真正牧会啊，最聪明的人就是希望教会人越少越好。我那时候哪听得懂啊，那时候满心的要为主做大事，什么什么教会人越少越好。现在我老了，哎呦，我真觉得这个弟兄他怎么当年有那么好的智慧啊，他哪知道。可是呢，最近我对他的这个理论也开始怀疑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去过两个小教会，一个只有30个人，另外一个40几个。在我想，你们就这么几个小猫，那应该是彼此相爱的都不行了，对吧？你们猜咋的？啊，一样一样。圣灵真的知道，我们只要是人，只要是罪人，我们永远会在很多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就会开始有矛盾，我们就会开始谁就跟谁过不去，搞到一个地步呢，基本上两种态度。一个态度叫什么呢？一个态度就是轻看，哎，看不见就是看不见，跟不上就是跟不上。哎呦，我遇见很多这种属灵伟人说的话，意思是什么？那些人呢，瞎眼看不见就看不见，他也跟不上了，别理他了，就这个样。这是叫什么？轻看，对吧？他心目中根本就不把那些弟兄姐妹当弟兄姐妹。那还有另外一种呢？什么？论断。我身上最近发生了两次被人家论断的事，讲给你们听。一次是我女儿啊来看我， 女儿来看我呢，礼拜六晚上就问我，爹地你明天早上在哪里讲道？啊，我说在
Kearney 啊，
就是我们在南边有一个分堂嘛，我可不可以跟你去？我说好啊，很高兴啊，你愿意陪我最好了。啊，女儿就陪着我们就到了那个教会去讲道。那我不知道这边有一些弟兄姊妹知道了，那我女儿是我的这个小背心，对吧？走到哪儿都挽着我，然后跟我往那儿一坐，然后等着我讲道，讲完道又挽着我一起出去回来了。那问题呢就麻烦了，麻烦在什么呢？那个教会里面有蛮多弟兄姐妹啊，没见过我女儿，也不知道那是我女儿。我天哪！他们就开始有人打电话给他们的传道人，给他们的负责弟兄，说这刘弟兄怎么可以这么的不像话？怎么不像话呢？老婆不带，带个年轻的小姐妹，带个年轻姐妹就算了，还这么甜甜蜜蜜，这是神的殿啊！哎呦我妈呀！传道人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被论断。那被论断的事不止这样一样嘛，还有很多其他事被论断。这个有一次被论断，为什么被论断呢？因为发现我跟一些弟兄姐妹在吃饭的时候，弟兄姐妹请我喝红酒，我的天哪！有人严重抗议，这叫什么传道人？贪食好酒。结果呢，他去论断，他论断我是跟他们的传道人论断，他们那个传道人呢，也真是个宝。我感谢主，这个世界上还真有几个宝。他们那个传道人跟他讲，哦，这样刘弟兄不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因为施洗约翰怎么样，不吃不喝嘛，对吧？那他这个牧师下面还加了一句，他是耶稣的门徒。那个论断我的人就问那个牧师说，你怎么说他是耶稣的门徒呢？他因为圣经讲耶稣基督贪食好酒。哎呀，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呢，我们自己做到了一些事情，我们自己认为这是对的事情，我们发觉别人做的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做什么事？论断。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好，我们对，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别人没看见，别人不懂，别人不明白，我们会怎么样？轻视。哎呀，这个真的是罪人同样的毛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笑别人呐、其实我们也都差不多嘛，对不对？基督徒就是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上个礼拜我在意大利，他们还在那里吵什么呢？教会里面到底可以不可以投票？那觉得教会里面绝对不可以投票的那批弟兄姐妹，有没有圣经根据？有没有？当然有嘛，怎么会没有呢？那请问你，哎，采取要投票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也能不能够找出一些理由？他绝对有理由的嘛，怎么会没有理由的呢？那个教会就吵， 那我真的运气好，就偏偏去到那边领会，那两边的人都来讲道理，哎呀，累死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说什么你都是猪八戒照镜子，你总要得罪人嘛，对吧？好难呐、啊！但是保罗被圣灵感动，他真的是有智慧啊，他真的是有智慧，他真的是看到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接纳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知不知道别的弟兄姐妹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我们的家人，是永永远远跟我们不能够分开的人。听懂吗？我们血肉中间的弟兄姐妹，我实在告诉你，如果不信主，几十年一过没了，什么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同样的父，我们有同样的生命，我们有同样的家在等待我们。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真的是一家人？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接纳他，他是我们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哎，弟兄姊妹，家里的人是不是意见都一样的？不会的，家里人也会有意见的。但是家里的人再有意见，他记住一件事，这是咱家里的人。弟兄姊妹，我懂我的意思吗？保罗在这整段的圣经里面，他就讲到接纳的问题，讲到接纳的问题。我们如果真的知道这个是我们家里的人，我可以不同意他，我可以跟他的做法不一样，但是我必须要接纳他，他是我的弟兄，他是神的孩子。那如果没有这个家人的概念，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吵就可以吵的，对吧？要分就可以分的，对不对？这年头离婚很难吗？夫妻要离婚的不难，用脚离开教会难不难？不难嘛，我高兴干啥干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学会一件事情，是神的心里面，神的设计里面，我们一定要认识一件事，基督徒是不会每一件事情大家的看法做法是完全一样的，不会的。但是纵然我们有许多的不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要彼此接纳。那当然你读这段圣经，你要很小心一件事，美国的文化有个文化叫做什么文化，叫做包容文化，有没有听说？哎，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在学校跟别人讲同性恋不好啊，不可以啊，你猜他的老师他的同学会跟他说什么？要包容，要包容，对不对？换一句话说，美国今天有一个很糟糕的文化，这个文化就是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好，你不可以告诉别人，别人是错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绝对没有这个思想。保罗在这章的圣经里面提到吃东西的问题，在这章圣经里面提到他们中间有问题的是日子的问题，节期的问题。保罗告诉他们要彼此接纳。为什么在加拉太书里面对着吃东西的问题，对着节期的问题，对着割礼的问题，保罗有没有告诉他们
没关系 OK 的，有没有？
没有啊。保罗在那边是非常的，你一定要坚定，要持守啊，
对吧？哥罗西书有没有？腓立比书有没有？所以你会发觉圣经啊，不是告诉我们没有原则，那个原则在哪里？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先搞清楚，我们来读这张圣经，才不会有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接纳接纳接纳，什么都接纳，那不行的呀。接纳有底线的，那个底线在哪里呢？那个底线就是在乎别人所坚持的那个事情对着我们信仰的根基有没有问题。加拉太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里面保罗所坚持的那些东西，虽然都是礼仪，都是日子，都是外面的东西，但是当人把外面的东西强调到一个地步，影响到基要的真理、信仰的根基的时候，保罗不让步，绝对不让步。那如果跟基要的真理，跟这些英文有一个词叫 essential， 中文我还真不会翻译，它的意思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你这些东西没有掌握，你根本就你信的就不是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这样清楚了哈，这个叫做 essential， 这个叫做是绝对的，不能够妥协的部分。当任何其他的东西跟这个东西有矛盾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能不能接纳？不能接纳的，绝对不能够妥协的。但是今天在罗马的教会，今天在很多很多其他地方的教会，弟兄姐妹争执的都不是 essential， 争执的是什么呢？是 trivial。 什么叫 trivial 呢？就这些东西、有可能比较好一点，有可能实在是不是特别好，但是无论好和不好，跟这个基要的信仰是不会被 damage 的。举个例子，受洗、洗礼、点水吗？敬礼吗？你读圣经，你绝对知道应该是敬礼，但是不是点水不可以的？ OK 的啦。有的时候人家老年人心脏不好的，你别随便给人家往水里面放啊。还有一个人跟我讲要有信心，妈就是这个对着他得救不得救，对他跟耶稣的关系根本不是绝对重要的东西，不要坚持。你知道我去国内有一个地方的聚会，他们的洗礼啊，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我从小长到大看到的洗礼啊，把人放到水里啊，都是脸朝上的。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的启示，他说要洗礼要脸朝下。我如果在那个教会聚会，要我给人家施洗，他们规定脸朝下，我会不会跟他们吵架？我不跟他们吵的，他们叫我脸朝下 OK， 脸朝下，脸朝下就脸朝下。我们 Wyckoff 以前有一个英文的传道人呢，他才搞笑的，他跟我讲我们给弟兄姊妹受洗啊，你知道 Wyckoff 受洗那个受浸的那个地方啊，是一边可以进来嘛，然后一边可以出去的嘛，对不对？中间是个受洗池嘛。他说绝对不可以进来洗完以后从原来的门出去。
他一定要这个门进来的话就要从那个门出去，如果从那个门进来就要从这个门出去。我说为什么？他说受完洗以后怎么可以走同样的路。那一次啊，他为什么会严重抗议，就是因为人太多，时间来不及，所以我就叫他们排两排，你懂吗？我这个下来上去，然后这个下来再上去，懂不懂？哇，他就跟我严重抗议。我说 OK OK， 我说下一次照你的方法。我为什么不坚持啊？因为这个不是 essential。 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不是信仰根基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没必要去坚持。你喜欢怎么做 OK 的，我喜欢怎么做那是我的事啊，对吧？这里有一个概念，那个概念是什么呢？因为神已经，中文翻作收纳，看到没有？第三节，神已经收纳，那个收纳跟第一节的接纳是同一个字。我们为什么接纳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一些看法上做法上跟我们不一样呢？因为神已经接纳他，神把他当作自己家里的人，我们就没有权利。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我们相信什么事呢？今天你跟我不一样，今天我跟你不一样，没关系，你会长大，我也会长大，有一天我们长得更大的时候，我们就会从不一样变成一样。重点在哪里呢？重点说，当你这样做或者是那样做，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第六节，守日的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保罗在这里说什么？每一个基督徒在你自己生活服事的各方面，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看见，只要你这个看见没有违背圣经纪要的真理，你真的是为着主做的，你是活在神的面前，别人要尊重你，你也要尊重别人。那这里我当然要提到一点，就是我们要很小心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常常犯的一个错，是我们自己从来没有在主面前好好想一想，主你喜欢不喜欢这样做。所以我们做一些事情呢，不过是从遗传而来的，我们保护遗传呢，常常过于我们保护从神而来的conviction， 就是神让我们所看见。那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习，这是要求神怜悯我们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遗传的奴隶。我们习惯了该站起来的时候站起来，该坐下的时候坐下，该怎么样，我们已经就这个就是遗传，知道吗？遗传不能改的。你们如果有机会到宁波去看看那里的家庭聚会，你会注意到那里的姐妹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她们的头发都编得特别漂亮，而且是一样的头发，编的样子都完全一样的。那如果你到那儿聚会，我看看哈，你们这儿完了，你们这个教会姐妹没一个属灵的，因为你们头发都没编他们那个样，那是他们的遗传，懂吗？可怜的是什么？那些姐妹这样做不是因为她在神面前，她真的是为主去做，她真的觉得这是主喜欢我这样做，
他们是因为一个遗传而做。你为遗传而做，弟兄姊妹，我坦白告诉你，没啥价值。你为主而做，有没有价值？非常有价值。所以在接纳里面，我们要记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神接纳了他，我们要接纳他。人可以有自己的 conviction， 我们要尊重，但是必须是为着主，必须是为着主。然后保罗继续再提到我们一点，提醒我们一件事。他提到什么事呢？他提到基督徒有一天呢，还有审判呢。这个审判叫做神的台，看见没有？那这个神的台前呢，这个台前呢，希腊文是 bima。 在保罗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也提到这个事情，也提到 bima。 那么在哥林多书信呢，他是讲到 the bima of Christ， 是讲到基督台前，这里是讲到在神的台前。那其实基督的台前跟神的台前是同一个台前，都是 bima。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天父已经把审判的事托给谁做了？托给基督做了。所以虽然是神的审判台，将来谁坐在那审判呢？还是基督。所以你叫他神的台前也好，叫他基督台前也好，是同一个台前。那他提到这个很重要，他说在台前的时候，十二节我们一起念一下。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好好的思想过这句话。有一天我们要站在基督的台前，站在神的台前，我们要在那里跟神交代什么事情呢？交代什么事？我们要跟神解释什么事情，说明什么事情？刚才不读了吗？啊，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好，停。我请问你，你现在常常为着一些的事情纠结，不管是在你家庭里面也好，在教会里面也好，有些事你觉得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不对，家里面啊，这个老公不对，老婆不对，婆婆不对，孩子不对，不管谁不对，你在想这些事，这些事纠结的时候，请问你，你都觉得是谁的事？都别人的事，对不对？都是他的错。哎，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为什么这么说？他怎么样？他怎么样？哎，你有没有想过说，你为什么这么说？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这么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你要记住，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你不需要跟耶稣讲，你说耶稣啊，我在那个教会真糟糕啊，那个金海弟兄简直是，你不需要讲这些话。为什么？耶稣说我不听这个，耶稣说我要听你的事，你讲讲看，你说了什么，你说了什么，你给我交代清楚，这样明白吗？哦，将来到基督台前，我不能够跟耶稣说，耶稣啊，我跟你讲，我到今天啊还不是很属灵啊，那是因为你给我的那个老婆呀，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的。耶稣说我不听你老婆，你不要跟我讲你老婆的事，我要听你的事，这样明白了吗？哦，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哈。如果我们常常能够懂得我们今天所说的话，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有一天要跟谁交账？要跟耶稣交账。你如果记得这一点，
你在接纳的事情容易多了。
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跟你讲了，我们不要讲教会了，讲教会有的时候太敏感。
我们在家庭里面，特别是如果那个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啊，这个亲戚那个亲戚的，你在那种环境里面，有没有一两个人让你总是想起来就不太好受的啊？有没有过？你们都没有啊？是，还是你们都是假冒伪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哈。有的是我们的亲人，有没有好朋友的？有没有多少年的好朋友，有一天哎呀搞得我真的是想起来就难受，有没有？有的，有的。当你碰到这些事怎么办？怎么办？啊，就在那里想啊想啊。但其实你真正要想的是什么？你说主啊，我在你面前我怎么交账？你不要光想别人这个错那个错，当然别人有错嘛，但你要想你呢，你有没有错呢？更重要的，就算别人有很多错，神接纳了他，你可不可以接纳他呢？还是你就说我告诉你，我死也不放过你，我永远不赦免你。我以前很笨你知道吗？哎，有几个人要我的命的事情啊，伤让我心碎的事情啊，我想起他来我这个牙齿都要咬的事情啊，我常常跟我自己讲一件很蠢的话，我才不要放过他，哪有这么便宜他的，就赦免就算了。你们有没有人像我这么傻过？有没有？也有哈。如果有的人哈，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不是放过他，是放过我自己哦。不赦免别人呢，就是用别人的错误继续的来惩罚自己。听明白了没有？哎呦，这个我是好多年以后才悟出来的。我后来才发觉，我傻什么傻？我这边气个半死，人家过得开心的很呢。我赦免了他，我在神面前，我做一个对的人，我说对的话，我做对的事，多开心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记住，我们要在神的比马面前交账的，要交账的。你想到如果在神面前交账，别人这些事儿还算事儿吗？真的没啥了不起啊，有什么过不去的呀？对不对啊？你如果不想到，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那一位什么都知道的神，没有那位爱我们的神，有的时候真过不去啊。因为不公平嘛，不公平嘛，不公平嘛。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了神还有什么不公平呢？你相信不相信神一定会让每一件事都公平的？你信不信？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嘛。阿们。哎呦糟糕，好，我们快快讲十三节之后，他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掌握住，那就是你要会分辨什么是重要的事，什么是枝节的事。很多人都会引用啊，十七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特别是那些不喜欢做厨房服侍的人。啊，神的国不在乎，为什么要吃啊？那太麻烦了，简单一点啊，不要搞啊。就引用这节圣经，那其实是完全不懂这节圣经。整个这节圣经就告诉你一件事：吃喝这些事啊，是小事，
怎么办都可以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要在乎的是公义，是和平，是圣灵中的喜乐。我们如果在这几件事情上来服侍神，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你能够在公义，你能够在和平，在圣灵中的喜乐中来服侍神的时候，你必须要做的事是什么事？十九节，一起念。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看见没有？这个是重点，你要追求和睦的事情，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情。常常我发现，我一忘记了这个事的时候，批评的话、论断的话就会从我嘴中出来。但是我如果一记得，你就会想一想，这个会建立他的德行吗？这个会让我们彼此更和睦吗？啊，我们整个就会变了。第十五章很宝贵的就是从第四节开始哈，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他们写的。啊？哦，我念错了。弟兄姐妹，你不要说我念错了。你想想看，我们跟别人吵架，特别在同工会吵架，都用什么？全用圣经证明别人错了。所以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教训他们的，是吧？但弟兄姐妹，你记住一件事，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你一定要记住，你要学会接纳的功课，你一定要让神的话来教训你。那神的话来教训你的时候呢，你要得着什么呢？你怎么知道神的话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果效呢？神的话会给你带来什么祝福呢？啊，今天如果你们是什么用微信啊，用什么那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的话，常常告诉你，哎呀，神的话给你平安，神的话给你喜乐啊，神的话给你祝福，是不是真的？是是，神的话确实会带来那些，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些叫做副产品。你们有没有吃过牛排？吃过牛排的举手。吃牛排的时候有没有旁边浇上一个东西叫做 gravy？ 有没有？弟兄姐妹，平安啊，喜乐啊，祝福啊，那个叫 gravy， 属灵的 gravy， 懂吗？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他给我们的 steak， 给我们的牛排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基督的品格与生命。你如果知道你有真的读圣经，你有真的听神的话，圣经在你生命中它发生一个果效。那果效是什么呢？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安慰、盼望，这些是什么？基督的生命，基督的品格。亲爱的弟兄姐妹，和睦、同心、一心一口、彼此接纳，需要什么？需要基督的生命，需要基督的品格，需要圣灵借着圣经把忍耐、把安慰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彼此接纳。而当我们真的彼此接纳的时候，荣耀就能够
归给我们的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你用着这一点点的话祝福你自己的百姓，教导我们，让我们更爱慕你的话，也让你的话真的能够改变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荣上加荣，变成主的荣形。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